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9到10度。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明天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要走进海州区综治中心。
近年来，海州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高标准打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这里不仅是群众诉求的集散地，更是矛盾纠纷的终点站。通过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真正让群众实现了进一扇门解万千事。
我现在是在海州区综治中心，这里一共有34个服务窗口。那这里可以处理哪些矛盾纠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公安局、检察院、劳动纠纷等窗口。那现场呢，已经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
你报那个
什么？
申请人先到这边来，然后我们给他先确定好他有没有这个主体单位。就是如果有主体单位，然后符合我们的受理条件，然后让他填写这个申请书，然后交上身份证复印件，还有相关的就是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材料，然后我们就给他收下来。
针对劳动纠纷的受理流程，工作人员介绍，如果申请人选择调解，中心会安排专人负责调解工作，调解期限一般为15个工作日。如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纠纷将转入立案环节。如果申请人一开始就不同意调解，则可以直接前往立案窗口等待立案处理。
在海州区综治中心2楼有3个仲裁庭，我现在来到了第3仲裁庭，这里呢正在调解一起劳动纠纷，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现在就主要针对你这个几项诉求来说，就是一个年休假、加班工资啊这块。刚才跟单位沟通了一下，就是大概公司能给你8000块钱。这样行不行？
这个我觉得还愿意调解。
行啊，那就8000块钱啊。
行了。
正在参与调解的王先生遭遇到的是公司拖欠加班工资问题，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心头事。
是每个星期都在加班。
哦。
因为国家规定是一个月是正常休息4天嘛。
嗯。
他这才给我们休息2天。
面对这起劳动争议，海州区综治中心寻求最优解，将案件引入仲裁调解程序，力求在法律的框架内找到情与理的 平衡点。
我开庭之前呢，就提前和这个公司还有公司领导沟通了一下，看看能不能为他争取一点。然后呢，通过这个分析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呢，他主张的部分请求啊，超过诉讼时效了。所以说呢，我们昨天晚上也是给他细致算了一下，我算的可能是在80元左右。
最优的方法，我们肯定要支持他。我刚才要求是，能不能再加点，我们就是签过，把合同再签一下。
在调解现场，仲裁员一方面向企业解读相关法律法规，说明特殊工种的辛苦，另一方面倾听劳动者的诉求，积极与企业沟通协商，最终又为王先生争取到1000元补偿，进一步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最终双方在调解书上郑重签字，这起僵持已久的劳动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这边对我是太便利了，而且是没有那些那么多繁杂的手续，直接在楼底下填个申请书，然后，他是有一个通知，寄到我们家里边那个，按照这个时间过来就行了，这倒很方便的。
劳动仲裁入驻综治中心最大的优势就是端口前移，裁条衔接。以前仲裁是以裁决居多，现在是在一扇门里，先调后裁，能调不诉。对于事实清楚但情绪对立的案件，用调解注入温情；对于需要明确法律边界的案件，用仲裁彰显权威。这种刚柔并济，让群众在综治中心拿到的不仅是一纸文书，更是一份安心。
我现在是在海珠区综治中心一楼，在这里呢，一共有12个调解室，每个调解室都调解不同的矛盾纠纷。那这里呢，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这个物业非欠缴这个问题嘛，请问被告你有什么诉求吗？可以跟这边物业讲一下。
我的诉求就是我那个房子是空置房，然后因为没有人居住嘛，不可能说按原价交的。还有就是小区的绿化比较减少了，小区绿化都改成停车位了，我觉得服务不到位。
某小区业主李女士多次向小区物业公司反映，小区存在设施损坏、停车位开裂、绿化被违规改建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迟迟未能得到整改，李女士选择拒绝缴纳物业费，随后被物业公司诉至法院，引发矛盾升级。这起纠纷不仅涉及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分歧，还存在公共安全隐患、群体效仿风险、证据固定困难等难题，一度成为基层治理中的烫手山芋，调解难度较大。
我们会去小区里面去勘察一下，比如说停车位地面它确实是有开裂的，问了业主呢，公益收益方面确实也没有公示，我们会依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条文告诉物业公司收了费服务不到位，这就叫做瑕疵履行。
经过调解员耐心细致的调解和法律宣讲，物业公司认识到自身服务存在不足，承诺全面整改并主动撤诉。
根据调解员的点醒了我们，以前觉得业主是在找我们的茬，现在想想啊，确实是我们的服务没跟上，回去我们立即整改。
一场持续4年的纠纷在一周内圆满化解，业主的4年心结也随之彻底解开，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目前公安、信访、法院等10家单位入驻海珠区综治中心，建立了职能部门10+N融合机制，采取常住、轮住、随住相结合的入驻模式。
这种灵活的方式入驻，既整合了资源，又避免了力量闲置，确保群众诉求得到高效处置，中心服务全面覆盖，同时组建党政领导加政法各单位班子成员加重点区直部门领导接访体系，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筑牢了基层善治的坚固防线。
海珠区综治中心运行至今，累计接待办事群众7.6万人次，调解各类纠纷2.5万余件，成功化解1.1万余件。
下一步，中心将继续凝聚部门合力， 深化多元解放机制，用更优质的服务提升为民服务的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指数，绘就基层善治新图景。
近日，莲区板桥街道的卢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云门路辅路部分路段道路隔离护栏被人擅自拆除，路边公共地块也被建筑垃圾填平占用，影响周边环境。卢先生介绍，莲区板桥街道云门路东侧的辅路外侧原本是一处闲置的空地，附近的居民曾在这里种菜。去年底，有人把辅路与空地之间的隔离护栏私自拆除，并用建筑垃圾将这片空地填平占用。
原来是都是菜园，现在放垃圾，把那个人家的过家桥的围挡也给拆了，就是他们拉垃圾的把这个围挡拆掉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卢先生所说的这片空地上摆放着几间集装箱活动房，地面凹凸不平。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是去年底刚刚被填平占用的。
那这块地是那个老板种的。
原来他没来以前，这块都是菜地吗？
大堂，是没用的，当时水塘。
他来了之后填的吗？
啊，晃集装箱的。
由于这段道路的尽头是货运铁路线，除了辅路周边的零星修理厂以及云门路桥下停放的大型货车，基本没有车辆通过。可能是为了进出方便，辅路两侧原本连续的道路隔离护栏多处被拆，有的护栏不见踪影，有的则被随意丢弃在路边。
原来中间这一块全部都有这种护栏吗？还是原来就没有？
原来是有的，要是有的，
原来是全部都连起来的，都是有护栏的，对吗？后来这个护栏是谁开的，您知道吗？
妈妈花莲这边用的吧，
但是护栏已经就拿在边上了，就像在里面停了两台，有时间，如果你要那个就可以上去，那护栏也没动，都在边上了。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莲区板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地块属于跃进社区的拆迁地块，今年二月初他们已经接到过群众反映，执法部门第一时间联合派出所赶赴现场处置。
地方派出所和我们执法局赶赴这个第一时间赶赴这个现场，在现场呢遇到这个当事人，和当事人首先是对当事人进行这个批评教育，然后要求他限期内恢复这个地貌的原样和这个把交通设施这个护栏恢复原样。这个后期我们会跟进这个派出所和我们区这个执法大队还有这个村社，这个四家联合对这个当事人这块场地进行这个跟踪，这个去督促整改，将原场地这个原貌这个恢复到原先最初的状态。
3月12号，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当事人并没有及时进行纠正，现场也没有联系到当事人。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如果当事人仍不主动整改，将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
经过多次联系不到他本人的时候，我们会对他所占的场地贴出一些公告，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如果是当事人拒不整改，那我们将以这个立案的形式对当事人进行立案。后期如果当事人还拒不整改，那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强制措施，以无主户这个这个缘由去对这个场地进行这个强制性的整治和恢复原样。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方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从2026年的4月份开始，两轮的电动车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波集中的涨价潮。受到原材料成本上涨、工厂返利政策到期以及优惠活动进入尾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像国内的一些主流的电动两轮车的品牌计划从下个月开始对旗下大部分的车型正式的上调售价，预计呢涨幅在200到300块钱，那有的经销商已经收到了备货的通知。综合多方的信息来看，这一次头部品牌集体涨价的背后是成本和政策双重压力的集中的释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价格在持续的高位运行。从去年以来，像锂电池、铅酸电池、车架钢材、轮胎橡胶以及电机所用的稀土材料等价格都出现了上涨。有业内人士就分析说啊，尽管部分原料近期是有所回调的，但是整体的价格仍处于近年来的高位。第二呢，就是工厂返利政策的周期性的到期，这就使得经销商拿货的成本在被动的抬升。比方说厂商呢，通常会在年初或者说一些销售的节点给予高额的提货返利，而随着一季度末返利周期的结束，新季度的商务政策还没有接续，进货的折扣相应就减少了，所以说终端的零售价也随之承压。随后呢，就是一季度开门红的促销逐步的进入到了尾声，因为春节过后啊是传统的销售淡季，当然了也是厂商布局金三银四小高峰的关键的窗口。此前呢，很多的品牌就纷纷的推出了像降价促销或者说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而随着这些政策在三月底收尾，终端的售价也会出现回升。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这一轮的涨价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大家啊近期有购买这个电动两轮电动车或者说换车的计划的话，可以尽量赶在比方说今天啊来下单，以锁定现有的优惠的价格。当然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啊，因为两轮电动车市场整体的竞争其实还是依然很激烈的，所以说也不排除有的部分品牌或者经销商为了保销量，在涨价之后呢，通过像赠品啊、服务啊或者老款车型折扣等其他的形式变相的来实现暗降，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比较一下。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播出的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年 年呢，江苏多地啊首次实施中小学的春假，而且呢和清明节是无缝衔接，形成了一个6天的连休啊。明天开始啊，江苏的很多的中小学的孩子啊就特别的开心了，因为可以休到6天的假期，所以预计像高速公路的话也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而昨天的时候，江苏省2026年清明假期公众出行服务新闻发布会也正式的发布，在江苏境内，即使您的车辆没有办理 ETC， 也可以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实现不领卡的无感通行。现在呢，江苏全省的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已经实现了 ETC 和手机加的双无卡通行模式。其中，手机加的无卡通行主要服务于一些没有 ETC 的车辆，聚焦的就是用户的无感通行、快进快出的这个需求。现在呢，非 ETC 的小客车的车主可以通过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叫做江苏高速无卡畅行。也就是说，您在出发以前花1分钟的时间把这个车牌录一下，就可以实现30天以内在江苏省内所有的高速公路不领卡通行。这样的话呢，就节约了在收费站排队领卡的时间。我觉得不光是可以节约在收费站排队领卡的时间啊，对于很多这个驾驶技术不太娴熟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在领卡的时候呢，即便打开你这个驾驶室的窗户，胳膊呢也要伸老远才能拿得到这个卡啊，也是节省了大家的这个时间和体力。江苏高速社会公众出行服务指南就明确，司乘人员通过江苏高速无卡畅行的小程序申请了无卡通行之后，到达收费站入口的时候，这个车牌是可以被精准识别的，然后可以实现快速的抬杆。当然了，途中也会实时的来计费。下高速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扫码付、免密付、先行后付等等多种方式都可以。江苏全省的高速收费站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这项服务的全覆盖。截至到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的平台注册人数达到了50万，日均的通行车次破万，平均每辆车入口车道的通行时间减少10秒钟，通行效率至少提高 30%， 让用户体验到了无卡、不开窗、不停车的江苏速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关注到有购车方面的好消息。目前2026年连云港汽车消费的福利也是在继续的加持当中。首先呢，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另外呢还有全新的汽车购新补贴正在同步来进行上线。这次汽车消费补贴可以说福利覆盖广、力度大，两大补贴的政策各有侧重，但是呢它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衔接，这样就实现了购车优惠的全覆盖。比方说2026年汽车的以旧换新的活动会持续到12月31号，补贴面向的是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当然了，新购的车辆必须是在连云港开具的购车发票，在江苏完成的注册登记。 而且是新能源乘用车，或者说是 2.0 升及 2.0 升以下的排量的燃油乘用车。补贴呢遵循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以旧换新的补贴呢，它是按照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分档来执行的，相对来说新能源车型的补贴比例会更加的优厚一些。比方说报废更新新购新能源乘用车，它是按照新车售价的 12% 补贴，最高可以补2万元。新购燃油乘用车按照新车售价的 10% 补贴，最高补1万5。置换更换或者置换更新这种新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新车售价的 8% 来补贴，最高补贴是1万5。但是换购燃油乘用车是按照新车售价的 6% 来补贴，最高补贴是1万3。每位消费者只可以享受一次以旧换新的补贴，而且这个报废或者转让的车辆必须是在2025年的1月8号之前登记在本人名下。刚才和大家说到的主要是涉及到的车辆的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啊。与此同时，连云港2026年的汽车还有一个叫购新补贴，这个购新补贴的活动呢是从3月21号正式的来实施的。这个时间点它是以新车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的，而补贴的对象是在连云港市内购买新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同样它是限额管理，先到先得。购新补贴呢，它是按照新车发票的含税价格来分档执行的。比方说燃油车在5万块钱以上到10万元的话，补贴是1000；10万元以上到20万的话，补贴是3000；20万元以上到40万的话，补贴是5000；40万元以上的话，补贴是6000。新能源的车辆在对应燃油车档位的基础上，每档再增加1000块钱的补贴。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这个购新补贴它是可以和车企业，就是经销商吧，它自身的补贴相叠加的，但是它不可以和汽车的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以及其他的省级相关的补贴重复来享受，每个个人消费者也只能够享受一次。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现在为了方便市民申领汽车的以旧换新的补贴，目前呢开通了3大线上的申报渠道，这样的话大家就不需要跑腿了，可以在线上轻松的办理。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渠道来进行申报。首先你可以选择小程序叫做苏新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平台这个小程序，或者选择商务部的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的网站，或者选择苏服办的 APP 啊，三种都可以啊，任一个渠道来进行申报就可以了。汽车购新补贴的实施细则和申报平台后期的话也会陆续发布。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和工作当中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俗称的长护险。那很多的听众呢，对于长护险非常的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重点来解答一下，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九方面的关于长护险的问题。首先，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其实呢，这是一种社会保险的新的险种，也就是说通过人人参保来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为什么要建立这个长期保险的制度呢？建立长期保险制度它实际上也是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首先，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是一种刚需，因为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极大程度的提升失能人员的生存的质量。比方说让洗澡啊、理发啊、吃饭啊、换药啊，它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的照料。其次呢，对于失能人员的家庭而言，长期护理保险它是一个减负，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制度的保障，对家庭来讲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的负担。通过专业的护理就可以缓解那种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而且有了社会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家里的其他成员啊就可以从繁重的照护的事务当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最后就是对于产业而言，其实呢，长期护理保险也意味着拉动，就是说这个制度的建立啊，它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比方说一些辅助器具的研发生产和租赁，还有失能等级评估，还有就是一些社会力量参与经办，这些呢都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截止到就是从2016年试点以来啊，长期护理保险一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相关的产业已经超过了600亿。那这个政策从什么时候开始施行呢？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这项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那谁又来参加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这个是覆盖全民的，所有的职工和居民都需要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那谁能够享受？能够享受什么？能够享受多少？能够在哪儿享受呢？首先呢，就是谁能享受的问题啊。凡是经过失能等级评估，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都能够享受相应的护理服务，并且获得报销。根据现行的评估标准，失能呢，它分成了三个等级：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在制度的起步阶段，保障的对象肯定是那种需求最迫切、家庭负担最重的重度失能人员。主要呢，就是一些像长期卧床啊、生活不能自理啊、需要他人照料的人员。当然了，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保障水平的提升，国家层面肯定会统一的研究，把它扩大到中度的失能人员。其次就是享受什么？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是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它原则上是不会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的。提供服务并且报销费用，这是为了确保基金能够用在对失能人员的护理上，让他们真正的受益。立足失能人员当前最迫切的需要，那国家呢也是制定了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的目录。关于享受多少，长期护理保险它是不设起付线的，在报销的比例上，对于居民和职工实际缴费水平差异比较大的地区，两类人群是有所差异的。这样呢，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权责对等嘛。当然了，为了确保基金可持续，也确定了基金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也就是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还有呢，就是在哪儿享受的问题。目前呢，为失能人员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场所主要有三类，就是参保人员啊，就是他是可以自由的来选择的。比方说，你可以选择居家护理，那是由定点机构，就是派人上门来服务的。还可以选择定点的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护理，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就近就便来接受非全日的服务。第三呢，就是选择入住一些定点的机构来接受机构的护理，由机构提供全日的服务。要说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缴费的水平啊，怎么来确定的问题。意见就明确了，长护险的费率统一控制在 0.3% 左右，单位职工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照同比例分担，退休人员的费率和单位职工的个人费率是相同的，缴费的基数和养老金水平挂钩，是由个人来缴费的。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筹资的话呢，是由个人和政府合理分担，个人缴费，政府按照规定给予补贴，政府补贴呢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的。如果说18周岁以下的人员跟随父母或者其他的法定抚养人等参保的话，不单独筹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可以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护险的个人缴费。那长护服务的项目又包括哪些呢？国家医保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的目录，把重度失能老人迫切需要的36项服务纳入到长护支付的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像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 国家的长户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都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长护险的问题。有市民就非常的关心啊，怎么来申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失能人员或者家属可以到医保的服务窗口或者当地开通的线上申请渠道提出申请，并且提交相应的资料。当然了，这些材料包括像身份证、申请表、住院的病历或者诊断书。经办机构在收到材料之后啊，会审核并且反馈结果。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话，经办机构会组织评估机构对参保人员进行失能评估。通过评估之后，经办机构与失能人员商定服务方式，制定护理服务计划，指导相关的机构为参保的失能人员提供相应服务。还有的问题大家比较关心啊，就是这个参保的话会有补助吗？对于参保的城乡居民，政府按规定是给予补助的。在此基础上呢，政府还对特困人群、低保对象等困难人群参保给予了分类资助。这些补助的资金都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的。考虑到各地的居民参保工作是逐步推开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今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补助会按照各地预计的参保人数实行先预拨，等到下一个季度再根据实际的参保人数啊，下一个年度再根据实际的参保人数进行据实的结算，以确保补助资金能够足额来进行拨付。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今天重点和大家关注2026年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从2026年的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之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的优惠。那大家比较关心就是享受退税优惠政策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啊？在政策实施的时间内，住房先卖之后再买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同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够享受退税优惠的政策。第一，就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该是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当中。所谓的同一个城市的范围怎么来界定呢？就是指的同一个直辖市、副省级的城市和地级市所辖的全部行政区划的范围。比方说你卖掉的房子是在海州区的啊，但是你后来又在盖玉区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是可以的啊。再一个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必须是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他要成为新购住房的产权人或者产权人之一。那这个退税的金额如何来计算呢？退税的基数呢是出售现住房时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的话呢可以这样来核算啊。如果说你的新购的住房的金额大于等于现在住房转让的金额，那会全部退还你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果说你新购的住房的金额小于你现在住房的转让金额，那按照这样一个计算公式来计算，就是新购住房的金额除以现住房转让金额，然后它就有一个比例嘛，百分之多少，按照这个比例来退还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退税的金额的计算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新购住房的金额和现住房转让的金额。那如何来确定这两个数字呢？首先来说说现在住房的转让金额，这个是以该房屋转让的市场成交价格为准的。如果是新购住房的金额分两种情况，如果说是新房，那就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购房合同中注明的成交价格来计算，如果说是二手房，就按照房屋的成交价格来进行计算。退税的话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啊？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五种材料啊，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办理退税。第一个就是纳税人的身份证件，第二个就是现住房的房屋交易合同，第三个新购住房是二手房的话，提供房屋的交易合同、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它的复印件。如果说新购住房是新房的话，提供经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或者网签的房屋交易合同以及复印件。最后呢，就是需要提交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表。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到这儿马上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